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来谈第四课，做孩子认识自我的教练。今天主要要谈的是帮助孩子来知道怎么样做检讨，和在检讨当中能够来帮助自己做学习的建立。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交通分享，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孩子的一个更好的帮助者，使他们能够在小学生的阶段就知道怎样来对自己的一些的学习表现作为等等有一个自我的反思，以及帮他们在当中做一个分辨与一个探讨，使他们能够在当中在往下一步走的时候能够走得更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过程跟果效。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分享，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我们帮助孩子来做检讨，来帮助他们借着检讨来建立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父母亲会觉得我们是来看孩子的成绩，是不是我们是看孩子的成绩，这些成绩不够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让他有个好成绩。我想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做一些的思考，就是如果我们专注在成绩，用成绩来判定我们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呢，这只是生命当中的一个小部分所以从这一个成绩的结果来看孩子呢可能在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会有所偏差，甚至会很偏离的非常的厉害。比如说孩子得到成绩，但是过程中他学习的态度如何，学习的动机如何，还有呢他的效率，他的专注力这些才是我们更重要要去看到的。他的态度、动机、他的专注，他能够怎么样有效率，比他现在能够表现出来的成绩要重要。因为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成绩很好，但是逐渐往高年级走的时候，他的成绩就开始不好，因为他在刚才讲的态度、动机、专注、效率这几个方面当中是不够的，或者说当中可能在无意间就落后偏离了。所以我们在做检讨的时候，不是以成绩来做一个判定，或者做唯一的判定。那么我们在做检讨的时候，也要能够有一种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孩子做错或做不对或达不到一个成绩的时候，他自己也会有自责，因为他对自己也会有期许。但是呢，如果孩子内面来说会自责，但是多次重复性的自责之后，他也要能够让自己能够面对自己内在的这个压力、内在的控告、内在的不满，所以他也会把这些内在的自我的责备开始改变一种方式来做思考，那么 好让自己减轻里面的压力。比如说他可能就会说，我就是不会嘛，我就是学不会嘛，我就是脑筋不聪明嘛，大家都是这样看我我就是一个很笨的人，那事实证明我就是一个很笨的人。那这种是自我放弃，或者他会自我解嘲，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可笑的人或者是自我逃避等等。所以孩子会有自责，但自责怎么帮他往一条正确的路上来引导是要紧的，否则的话都会有一些副作用或反面性的效果会出来。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训练孩子，建立孩子在整个对自我的认识，特别在一些学习上头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帮助孩子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有一个主动的动机，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动机，有一个有效率的很专注的学习，然后在当中也保持他的一个良善的心。所以在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整个人的身心的部分，而不是单单结果的部分。所以当我们如果太注重于结果或外在的表现，或者是说我们的取舍啊要求是什么，这样子也有可能让孩子被一个很拘谨的或者是很极限的压力压住，所以他的感受常常就会处于一种担心、害怕、孤单当中，甚至有一些孩子会自我要求过高，或者是反过来来要求身边的人，这些都是他失去了那一个弹性、自由度、活泼力，所以他甚至有些孩子啊，没有什么幽默感，或者是没有什么在当中挫折感可以承担。所以我们帮助孩子做检讨，所以的时候啊，要怎么样呢？我们首先的要去思考的是，我们帮助孩子是往正面性、有益处的方向去检讨。然后这个检讨呢，不是我们为主轴、为主体，是孩子自己为主轴、为主体的一个检讨。那这样是帮助孩子将来他会逐渐的会自己主动的做自我的去反思、自我的去检讨。所以让孩子做主体，所以他必须要能够用心的参与到这个检讨当中啊，不是只有我们父母表达一个迫切的心。那这所以在过程当中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心理的那些啊是重要的，所以孩子要能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受啊，这个是相当要孩子自我啊能够表达，也自我能够坦诚的，还有勇气接受自己的现状，然后呢更有一个盼望，知道自己有一个啊进步的空间，那么这样子啊能够激发活泼、有创意、有弹性的思维啊。所以那在过程中每一个人都会碰到一个学习的瓶颈，那瓶颈也是一个要紧的事。有些人会觉得瓶颈啊是不好的，事实上不是，瓶颈是一个学习过程中啊，使我们知道啊，我们在啊整个跨越的时候，哪一个是一个重要的障碍。所以瓶颈处理好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反复出现的当中啊，来啊锻炼啊我们那一个比较弱的部分，来超越它，来使我们知道怎么面对一些瓶颈。但要记得，如果我们处理不好的话，那么反复出现的后果会变成瓶塞，整个不是瓶颈，变成整个塞住，那就不好了。所以啊，我们在整个啊过程里面，这些都要把它放在心上。然后在学习里面有一个要素是我们啊在做父母的人要注意的，就是孩子对时间的应用跟时间的敏锐性，也就是时间管理，这是一个要紧的学习。那下一堂课我跟大家再来谈时间管理的一些的要紧的部分。这一堂我先跟大家啊先做一个提醒，我们在整个啊过程中总是不断的看观察孩子对时间的应用啊等等。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要帮助孩子啊，从检讨当中做建立的时候，怎么样啊来帮助他？首先，第一个检讨跟反思。那么，检讨就是一种反思，一个反思，所以他要回顾啊整个过程，然后要做一个整理。当他回顾整理，然后他才可以做评估，再度的评估自己，评估自己面对事情等等，然后呢？再来看我们要怎么样持定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做法，然后我们再重新出发。所以从回顾、整理、重新评估、再度定向到重新出发，这四个过程呢，啊，我们不是要跟孩子讲， 这四个过程是做父母的先放在自己的心上，就是做父母的你是一个教练，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好，所以好，我们把这四样的一个步骤放在心上之后，那我们怎么开始呢？我们首先就要开始啊，要开始去了解整个啊经过的过程。那么结果已经知道，所以不用从结果去检讨。我的意思是说啊，结果是整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从过程中去看，过程中去看。那从过程去看，那我们就可以从过程里面啊，会去理解那问题在哪里。如果我们直接从结果去看的话，那么我们难以避免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不好的他有不好的学习成果都会使我们有一种情绪，而且是比较急的情绪，也急着解决问题。那急的情绪，急的解决问题，那这样子又面对一个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那这样子啊，会什么？会就会在使我们跟孩子之间产生了一个啊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孩子自己在学习的问题上啊已经有压力了，那还要面对我们做父母的压力，面对我们做父母的情绪，还有面对我们的情绪引发他们的情绪，所以呢，这是一个不好的，所以要先避开来，不是从结果来才来做检讨，而是啊，每一件事情好的结果也是可以做一些检讨，可以做一些分析，可以做一些啊在当中的一个反思啊。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去认定，这经过的过程比结果还要重要。然后，当我们在做反思、回顾、整理的时候呢，那么也从也要去思考。那么不符合原先预期的结果，那到底是在怎么样发生的？那一般来说啊，当结果出来的时候，孩子也会有一个压力，想要改变啊他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想要改变的心，就是一个好的检讨的时机，好的检讨时机，所以。啊，好的检讨时机是要孩子也想要改变的时候，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做父母的一个提醒，当我们孩子在过程中有一个想要改变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时机，所以对一个想要改变的意念在孩子提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就要抓住这个时机，因为这个想要改变的时机是孩子提出来，所以他比较想听，他也愿意听，所以当他有想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开始 给他的一个鼓励哦，那我们就可以说哦，那哎不错啊，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来啊先来听听看，或者你来先说说看你想要怎样，然后我们再慢慢的逐步他想要怎样的时候，那要怎么样去达到，那我们就慢慢的往这个方向去走。那比我先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做一个题啊一个例子，那许多时候当一个孩子想要怎样的时候，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往往根据我们对他的认识，他过去的表现，我们很可能就断定他根本做不到，那这时候我们就去抹杀他或者避开他等等，其实啊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当孩子啊想要有一些改变来改使得他有个好的结果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觉得他是做得到的，那我们就开始往他可以做得到的方向啊去，那重要的是讲正面造就人的好，让他觉得是被鼓励被鼓舞，他可以在当中放心的去尝试啊，我们都可以接受他啊的努力。 所以我们肯定的是他的态度，他的动机，他愿意做的心，这是我们肯定的。然后在方法上，我们在帮助他怎么样能够有效率，怎么样在时间的安排中可以专注，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那如果说孩子提出来，我们觉得说他所想要的他可能只能达到 50%， 那也没有关系，他的目标设定在100，可是我们知道他的能力只能到50，这时候我们还是鼓励他去做，鼓励他去做。然后呢，在他往这个目标走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过程中技巧性的告诉他，我们能不能把这整个目标呢分成四阶段来达成。那这样子就会变成什么，本来他想达到的用刻度来算是100分的话，那我们知道他的努力大概只能达到50分，那我们就说我们分四个阶段，那我们先达到第一个阶段，然后再达到第二个、第三、第四个是他自己以为想要的，但至少我们能够帮助他很正面积极的、很愿意投入的走到第二个阶段。因为当他能够正面积极走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这时候他的生命的一个学习力上头的建造已经有一个好的经验，也有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好的果效出来，这时候他自我的肯定就会增加，或者或许在这一个往第二阶段目标达成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些自我的改变等等。所以说不定我们做父母的就可以知道，这样子他可以很勉强的达到第三个阶段。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检讨跟反思，然后呢来带出来重新的定向重新的出发。所以抓住那个时机然后产生一个能够有成效的一个检讨跟作为，这是要紧的。那当孩子很累的时候，或者孩子有其他杂事很多的时候，通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或者不是有很好的时空留下来。那这时候我们做父母就要思考了在这种情境之下，很难让孩子有检讨能够做反思的机会。那么再来动机的部分是我们要看重的，检讨反思过程当中的动机我们要非常看重。所以动机呢，动机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会觉得说我如果怎么样激发孩子学习跟改变的动机，那我是不是用处罚的方式处罚的方式是可以改变行为，但改变不了动机因为他动机比较是从内而发的，所以如果我们用处罚的方式，他只是抑制他的动机，那么他用一个不会被处罚的行为来做，但是这样的呢，他一方面要抑制他的动机，一方面又要符合这个行为，所以他做的不是很甘心，而且也会做的是比较累，所以处罚不是好的方式。那有人说，那用奖励的方式，给孩子好处的方式来做好，能不能使他有动机有改变？这也是一个让人有动机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会觉得说，好，如果我这一次考得很好，我这一次写得很好，我这一次怎样怎样，那爸妈就会给我什么什么。那他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的时候会有那个边际上的效用，或者是一开始他觉得想要的时候，但这个不是我要你们往这个方向走，我希望这个也不要，因为要好好的学习是孩子当能够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他如果知道这个是他的责任，那么呢 也知道这个责任带出来的啊，这是他自己要的，或者他要承担的，或他要拥有的，所以用责任来产生出来的动机，他才能够知道自己有责任啊，尽心尽力的去学习。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的是让他有一个啊，在学习的过程说知道啊，这一个用心的啊，努力的，或者在当中专注的去学习，这是他的责任啊。所以动机不在于啊那个结果，而在于他要能够对啊自己现在的一个位分做一个负责。所以当谈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问啊，孩子的位分是什么？位分是什么？所以一个孩子他要在家里面知道他在家里面所占有的重要性，这我先前跟大家谈过这个。如果孩子知道自己在家里有一个重要的位分，他就知道自己在这个位分里面啊有相对要的责任。所以这个让孩子要知道自己在这个家是被爱，是被看重，是被肯定，在这个家内，这个因着有这一个孩子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个就是责任的根基。许多人希望孩子负责任，他是从那个角色扮演来的，他演那个角色，所以他就有那个责任。但我通常会跟你们提，希望孩子知道自己的位分，自己的位分，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而不是我们去扮演那个角色，而是我们是那个位分，是有那个身份，是有那个地位的。所以一个正确的动机要来自于跟他的要负的责任的心是相等的。那么负责任的根基在哪里？在于孩子知不知道在这个家中的位分，是他的身份，他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个重要性。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是用一个说的方式去说的，不是，是用一个爱的方式让孩子感受到被爱。但是到小学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接受孩子爱的表达，肯定孩子爱的表达，让孩子爱的表达，我们的感受使他是觉得这些爱的作为是被肯定的。所以从小学开始的时候，孩子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的爱，这是要紧的。因为这样子，这就是让他知道他来爱这个家，来爱父母，来爱他自己，这就是他所要有的一个对自己的负的责任。当一个人会自己负责任肯定的时候，他就会从当中产生出一个动机来。好，我们用 我用一个例子讲，比如说我们都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把一个孩子，他本来很容易把衣服弄脏整个脸身体手弄脏，但是呢，当你把这个孩子带回来，好好的洗干净，打扮好，穿一个漂亮整齐干净清洁的衣服给他穿上以后，这时候他再出去的时候，他就会谨慎自己，不要再使这个自己那样透过精心打扮的自己，那么再弄脏，或者是再怎样怎样，因为这个就是责任。当一个人被肯定，被赋予有价值有意义的时候，那么相对的，他就会有责任的心，要愿意自己负。这时候他就有一个动机来做一个对他的行动做一个负责任。所以这是动机。还有检讨的时候是要看孩子的态度。一个孩子的态度是 是也是 一样，当他为自己有负责任的态度，这是我们啊做父母啊所在应当最在意的啊，为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一个孩子有责任的态度，所以他可以知道自己领受的这一个生命在这个家中的位分，那么从神领受的资质、机会、能力，这些都是福分。那么他对这些福分要有一个态度去回应他。那这个态度如果是从一个被告知、被要求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不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因为那只是一个律法要求产生出来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态度，就是要帮助孩子认识自己。刚才讲到的是他在这个家中的位分、身份，再来讲的是他也要能够明白，那么他从神领受的资质、机会，然后在整个过程中，那么我们的他拥有的能力，这些都是他生命的福分。那他怎么样能够为生命的福分来负有一个正确的负责任的态度？那么这个部分，我就希望我们做父母的啊，要能够啊，能够谨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肯不肯定我们自己从神领受的，如果我们自己都肯定从神领受的资质、能力、机会、福分等等，然后孩子就在当中看。所以如果假我们用个例子讲，如果一个做父亲的讲啊，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应该做到怎样怎样，因为啊，我上帝给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孩子就会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思考，也就是他可以看到说一个做父亲的怎么样向神负责任。当一个做父亲的说，这是上帝所给我的家，这是一个美好的家，他给我一个好的配偶，给我一个好的孩子，那么在当中我感受到爱，感受到温暖，这是上帝给我的福分，所以我这个做父亲的我就有责任来保护这个家。其实这些观念很容易让孩子懂，然后让他体会，就是他拥有什么，这是他从神所得的赏赐，所以他需要对神所赐予他的在当中负他生命当负的责任。这就是一个态度，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到孩子到一个时候，当他要开始做一个检讨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孩子一个问题这个数学你这一次考85分，那当你问他说这85分是不是尽你自己的责任，尽你的学习所当有的成绩，那孩子会怎么回答？如果他说是，那我们就要问了，他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是不是正确的？如果是，那就很好，因为他尽他的努力，尽他的责任，尽上帝给他的资质等等，85分就是他的最好的表现，那这样他的表现就是最满分的。如果一个孩子考95分，他就觉得已经考得非常好，因为班上我考得最好，事实上他的能力比这个好太多了。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因为他考95而开心吗？我想这就我们就需要检讨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我有提到动机跟态度是一个我们在过程中一定要抓住的，因为这样子让孩子做反思、做检讨，是连接到他生命中的本分的地方。如果你们听到这里，你就会 就可以发现，我一直在提的是，我们要孩子啊，能够为自己负责任，为自己负责任，不是我们父母啊来扛他要负的责任，我们父母扛我们做父母要负的责任，孩子要扛他们自己当父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开始做检讨之后，要开始改变的时候，那么要点是什么？就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因为上场比赛的是他，所以要以他为中心，以他自己的特质、他的本相啊，为我们做改变的一个基础，改变的一个基础。我用个夸张一点的比喻，比如说，假设你是一个教练，你跟你的孩子说：“哎，你这一次要学习灌篮。”那我就要问了，他身高多少？弹跳多少？那他可能灌篮吗？这样大家都晓得了，不是我可以做到，他就可以做到。他有他的本相，有他的特质，有他的现状，所以。我们改变的核心是以孩子 为中心的，所以我们要去厘清，要去帮助孩子解析，然后呢，知道自己啊，这自己的现况是怎样，还要认识他的特质，他对整个学习过程，他的动机、他的态度、他的付出，所以这个我们要帮他认识。所以要以孩子为核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很坦诚的面对孩子的本相，我们要很坦诚的面对孩子的本相，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不经意会过度的期待，或者是啊会用我们自己来想孩子应该怎样，那不是的，孩子是孩子，不是孩子应该是我。不是孩子应该是你，不是孩子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面对他的本相的时候，我们才会站在他的位置上来做他改变的思考。然后呢，还有一个在改变以孩子为的本相为中心的一个部分里面，还要知道我们不是看过高就是看过低，也会看偏差，所以这些都我们都要做父母都要去思考，然后要记得不要使孩子受局限，因为他有一些特质如果不是我们拥有的，或甚至有些是比我们有的要来得精致来得好，或许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去发掘他，去理解他。当我们提完了这些，这就是当我们面对孩子的一个过程的检讨的时候，那我们要总的知道怎么回顾整理，怎么重新评估，怎么样根据孩子自己的本相，他自己的特质，然后再重新来定向，然后再重新出发。那这些过程通常是一个蛮活泼的过程，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智慧，所以要在内心里面好好祷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雅各书一章五节讲的。所以我们一边跟孩子讨论，一边自己内心里面做祷告，求主把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然后呢，在过程中一定要能够求主给我们有那个活泼啊、幽默、肯定啊、正面的话，因为啊，尤其孩子受了比较大的挫折的时候，或者重复的挫折呢，他需要有勇气去面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孩子有志气，肯接受改变，然后要为孩子祷告，让他有勇气、有智慧、有那个心意来面对啊这个检讨跟反思。当我们做了一个检讨跟反思之后，那么我们就第二个部分， 就是当我们就可以在当中啊开始做一些啊比较简明的拟定啊，比如说学习的步骤跟目标，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拟定。那么拟定的过程就要衡量孩子达成的可行性。那么所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帮助他啊。我用例子讲，比如说孩子这一次啊，他在他的数学啊一直不是很好，那他可能这一次只考50分，那然后他的挫折，他学不会或怎样怎样，所以啊，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去开始思考，我如果帮助孩子拟定的时候，我的目标要设定在哪里？可能不能设定80。因为那个是太难达成，所以如果这次是50，可能设定55分就好，不用急，不用急。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啊，在学习上本来只学会30%的，现在能不能学会到40%？这个才是衡量孩子达成的可能性，然后让他知道啊，只要达成这个目标。用心去做，这个就是他对自己啊的一个生命有一个负责任。那么我们可以跟他一起。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他在往这个目标去走的时候，你是跟他同行的，你是跟他同行的。所以让孩子知道你跟他同行，而不是他在那里孤军奋斗。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担子是你跟他同担的，其实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的担子是容易护的，我的轭是轻省的，很有意思，是主的担子，主的轭是主来决定的，主来安排的。所以我们做父母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要帮助孩子，让他去走过他有好经验、好学习、 好的生命建造，然后在各个过程里面，我们父母要注意，我们可以帮助的范畴是什么，要明确自己可以做到的，这是一个。然后也不要心软，免得孩子的依赖性升高。就是你在帮助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能够帮助什么，那这个你可以啊明确可以说，但心不要软。不要软，孩子该负自己的责任，你先不要软，因为你只能，你还是要他对自己啊来负责，免得他开始依赖父母，依赖父母。所以这个过程，我们要帮助孩子，也要让他知道，他要担自己的责任。然后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到了小学里面啊，他开始有多样性的学习。那多样性的学习的时候呢，有一个现象会发生，就是孩子因为学习的啊课程或者是要学习的东西多了，那么父母就会减少他其他在家庭当中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这就蛮可惜的，这非常可惜。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负单项责任的，我们有多项责任要负，我们有多重的目标要去达成，所以我们帮助孩子不能因为他今天为了某一个单一的目标就把其他当父的责任放下来，这样子啊是一个不平，不是一个啊满足性的成长，这样不是满足性的成长。那这个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啊，这个段考到的，那他就以这个考试为目标，其他放下来了，那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将来日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比如说他为了赚钱，其他他就可以不顾，因为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为了某一个单样的目标，然后就把其他放下，不是的，他所有当护者的一个也不要放，为什么？这就是他要护的。所以我刚才讲父母要帮他什么，你可以说这个部分我先帮你做，但你要记得我只能帮你做一次， 我等帮你做两次。所以让孩子知道自己的责任，自己的目标，那自己不会因某一个目标而把其他东西都给当护的，我讲了是当护的给放下来。好，那么在检讨的，在检讨之后开始往前迈不进的时候，我们在旁边鼓舞，我们在旁边鼓舞，我们在旁边帮助孩子坚持，帮助孩子专注，帮助孩子超越原来的障碍。我们在旁边欣赏，我们欣赏他的态度，欣赏他的那一个负责任的付出，欣赏他的专注，这样子，那最更好的，你陪他走，陪他走。我简单讲一个陪的做法，有些时候孩子需要做功课，那做功课不容易专心，所以有些父母为了让他专心，就让他在一个房间里，自己在那里。其实那个没有办法专心，因为专心是一个你给他一个环境的氛围，那个氛围最好是专心的氛围。什么叫专心的氛围？就是全家人一起做功课，这是叫专心的氛围。如果做爸爸的说，哦，我要教主日学，所以我 用心的要准备我，那你就专心做。当每一次孩子抬头看你，他都看到爸爸是在那里很专心的、专注的、用心的预备他的东西。当孩子看妈妈的时候，他也是很专心、很用心的在做他学习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就很可惜了。有些时候做父母的会觉得说，你好好念书，我去帮你做蛋糕我个人不认为是好的，因为做蛋糕可能也是要专心，也是要专注，可是跟在课业上的学习是没有办法平行的。如果这样，孩子会觉得我也想去做蛋糕，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背英文单字，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写功课，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背解释，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背成语？大家这样了解吧。那个环境的氛围要能够类似，然后能够让他能够专注。那我们这样子可以帮助孩子，鼓励他，鼓舞他。好，所以当我们要帮助孩子来做检讨跟反思的时候，那么这些就是我跟大家提的。然后记得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就开始做回顾整理，做重新评估，然后再度的帮孩子找出定向，然后陪着他们重新的出发。这一个过程是需要借着祷告的，所以在祷告中交给神，让孩子知道我们也不是说的就可以做得到，我们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那我这当中我提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不要过度的严厉或过度的恩慈，其实就是不要太偏太严或太松，其实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通常是接纳。接纳一个孩子什么算严什么算松，跟孩子的特质有关，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接纳他们的特质，然后再去做评估。第二个，要记得不要苛刻，过度的要求到底什么样算过度的要求不是用父母的认定做标准，而是用孩子的能力做考量。所以过于孩子能力的部分就会变成苛刻。然后在过程，在讨论的过程跟未来计划调整的时候从小学的一年级开始往高年级走的时候，要慢慢的松。所谓慢慢的松，是让孩子成为主动的调整者主动的调整者，逐渐的从被动多变成主动多然后要记得我们不松散，不溺爱，不放任。我说要有弹性，但不表示放任。弹性最主要在谈责任的承担， 责任的承担。那越来越能够使孩子能够责任的承担。一般人的惰性，人的一个都会放任松散，常常就不想要能够承担一些责任，那这个是我们不经意造成的。因为人都知道自己的事一开始都是自己的责任，但是环境中让他有机会不用自己负责，他就会放开来。所以我们不要松散，不要溺爱，不放任。然后要怎样？要有正面肯定，有称赞，有感激，有欣赏。欣赏是一个态度，欣赏是一个父母给孩子鼓励的一个态度。你欣赏孩子过程中所付出的，他的专注力，他的坚持，他的再试一次，他不断的可以从这个失败当中仍然能够自我的有一个放松等等，这就是一种欣赏欣赏他的在整个过程中他的态度，他的动机，他的专注这些都是我们欣赏的，不是用结果再来赞美或欣赏。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都避开结果，避开结果，所以在过程中让孩子对那个结果可以放心，也对那个结果可以有盼望。那因为我们的态度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肯定。幽默感也是我们做父母要有的，因为幽默感是一个可以化解张力的时候，改变心境的时候，也可以让人也可以接受自己再来一次。但是有些人的幽默可能不太够，所以也有人弟兄姐妹问说怎么样可以增加幽默感。增加幽默感就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表达，表达，那第二个表达的内容要有。所以一般来讲有好幽默感的人，他表达的内容要有，他的自己自我学习就要广泛一些，这样就可以慢慢有一些幽默的意念跟思想可以出来。再来过程当中接受创意，接受创意，创意可以接受，还是有一些创意可能不很实际，但是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把不太实际的创意变成有可行的创意。然后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要在意的。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我们父母的步调要一致，我们父母的态度要一致，我们父母的用心要一致，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在左右边扶持他，所以父母也要一起彼此提醒。所以这个过程中是要紧的，是要紧的，不是这是爸爸的责任，不是这是妈妈的责任这个是怎样的，不是，这是一个家，一个家。所以整个过程我们要的是孩子有自己负责任的态度，有为自己负责任的动机，有为自己从领受生命的福分在当中愿意专注摆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一起，不能分开，要一起。再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给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孩子对孩子来讲很多东西都是一个新的学习，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常常问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学习，新的知识的学习新的一个学习，而不是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或者我们的一些动向思考等等都是 一成不变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学习什么，我们生命在充实什么，在多领受什么，这样就会给孩子好的榜样。还有我们也要能够常常让孩子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反省，我们怎样反思，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做整理的这些都可以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使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要紧的，这是一个很正确的很必然的，那这样做是应当的。所以当孩子常常能够这样做，被带领的做，那我们就希望当他高年级的时候 他的自我反思啊多过啊主动多过被动，那就非常的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要帮助孩子学习，不是单单只看那学习的果效，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来认识自己学习的态度、学习的动机，自己在学习当中啊，到底为什么要学习。主啊，我们所盼望的是这整个过程让他们更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分、自己从你那里领受的福分，好叫他们在当中来肯定自己，使自己能够看重自己，能够对自己有那样的尊重，有那样肯定啊，可那样价值的那样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期许，是吧？这些都能使他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在当中愿意面对挫折、能够有勇气的人。也求主给我们做父母的有智慧，有那样坚持，有那样爱心，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在啊人生的旅程中，从小我们就给他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动机啊、正确的待当中啊，能够有一个啊智慧的作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愿主赐福大家，下次见。